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月14号，是情人节，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情人节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高杰为大家去提醒了啊，就是大家要千万注意，怎么美好呢？不要去在网络恋爱当中啊去受骗，那个呢在大陆人的话里边叫做杀猪盘哈。不管怎么样，如果涉及到钱的这个问题的话，千万要小心，现在呢在网络上诈骗实在是太多了。也祝呢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哈，在这个乱世当中真的希望大家能有一份美好的感情。那今天呢是14号，是星期二，然后今天呢昨天啊大家都在说这个 CPI 的数据，这一只靴子呢终于是落地了。然后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个市场啊涨跌不一。因为呢在8:30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呢喜忧参半。一个呢它的通胀的数值呢是超过了预期。那另外呢就是通胀的幅度呢连续7个月还是在下降，还是涨但是还是降。与此同时我们就看到呢这个市场对这个解读呢也不太一样。今天呢我们看到包括特斯拉还有恩伟达他们呢是大涨。特斯拉涨超呢7%，恩伟达呢涨超5%。那他们两个也直接带动了科技股和半导体股的今天的大涨。所以今天呢道琼斯是收跌，而其他的这些主要股指呢是上涨的。道琼斯今天是跌了0.46%，收报34,089.27点。纳斯达克是上涨了0.57%。收报在11,960.15点，标普500指数是小跌了0.03%，基本是个收平的状态，但仍然站在4100点的上方，报4136.13点。费半指数呢，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是涨了2.1%，收报3121.63哈。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整个 CPI 的这个指数呢，大家都在解读它，而今天呢有4位联储的官员呢对此也发表了讲话，同时今天呢有 13F 哈这个报告，那这个报告呢今天已经引发了台积电的大跌呀，因为巴菲特呢他的主掌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公司呢，他们是把85啊砍仓啊，把这个台积电给砍仓了，所以今天的市场呢真的是有挺大的一些消息。今天高杰的节目呢是这样安排的，前半段呢高杰会邀请多元理财投资顾问 Rex 周威宇先生，我们详细的去解读一下 CPA 以及今天市场上的这些变化，包括呢联储官员的这些讲话和未来的市场的走势，或者是大家市场怎么预期联储的决策未来的这个走势哈。那么同时呢我也会请Rex 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13F 呀，我们看一看这些机构他们是怎么样在第四季度布局的。从这个布局当中我们能看到哈，大家都有看不对的地方，但是接下来他们的布局呢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学习的。那今天呢是前半部分，之后呢高杰还会去给大家去关注一些个股，还有一些企业的消息，以及呢和今天的市场比较有关系的政治啊和经济方面的一些动态吧。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嘉宾会在现场呢来回答您的问题。现在呢高杰连线的呢是周威宇先生 Rex。 Rex 你好。
对，高杰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 Rex， 我们今天看到呢，整个市场哈举世关注的美国的 CPI 这个数据啊，终于去发表了。然后我们看到呢，对于这个数据呢是喜忧参半哈。那市场呢今天的反应呢，你相对来说也是有涨有跌。那么官员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鹰派，请您给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好不好？
好，那我想我们这一次的 CPI 呢，元月份呢是上在月增来讲的话是增加了0.5%。那么是符合了市场的预期，但是年增6.4%呢，虽然比上个月的6.5%要低一点，但是仍然高于预期的这个6.4%呢。然后这个核心 CPI 呢是月增了0.4%，这也符合预期，但是年增5.6%呢，虽然比这个上个月的5.7%还要低，但是还是高于预期的5.4%。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 月增呢是符合预期，但是年增却增高了呢？那最主要是因为他把上个月的这个 CPI 呢基本上是调高了，等于在上个月的基期把它垫高了哈。那所以你月增看起来好像小一跌，就符合预期，但是事实上年增是高于预期的哈。那所以这个情形就变成说，好像你感觉它又像是符合预期，但是又似乎显得这个 这个以年增率的角度来讲，表示这个通货膨胀还是相当的僵固，它虽然是连续数个月的下滑，但是还是下滑的幅度非常的缓慢，所以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一个剧烈的震荡，刚开始开盘的时候是先开低，然后呢再急速的拉高，然后再急速的杀低，然后最后呢逐步的缓步走高，但是到尾盘的最后15分钟又来一个扎盘，然后又稍微小幅的下滑，然后又使得这个整个指数呢道琼斯 S&P500 是收跌的啊。那所以今天是一个大幅的一个等于做空拉锯的一个情形啊。那所以我想后面因为还有礼拜四还有一个 PPI 啊，就生产者物价指数，所以在通货膨胀这个地方呢，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现在是这个打个平手哈，所以鹿死谁手还没有分出胜负。
可是呢这个数据呢就决定着那么联储也在关注着所有这些经济数据。我看到今天呢联储的一些官员对这个数据的讲话呢都是比较鹰派的了。我看到基本上有这个联储的一些官员，他们有投票权的人呢，他们对这个数据呢都在表示啊，说应该是接下来呢联储应该是比如说再多加一些加息的次数哈等等，都已经说出这样的话来啊。你怎么看联储官员今天这四位官员同时讲话，您怎么看？
对，我想现在市场上对，就是说我们从很强劲的就业报告公布以后呢，其实我们一般预期就是说联储局不会轻易的放松的啊，因为他必须要看到就业市场有所松动。那这个目前是完全看不到，因为失业率现在在这个从1960年来最低的这个 3.4% 啊，还是非常的紧俏。那么工作职缺也超过1100万个啊，所以然后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还低于20万。所以说种种从就业市场来看的话呢，我们看不到说有这个松动迹象啊。像今天这个叫做这个今天的 CPI 数字呢，有一项我们称为叫做 Super Core CPI 啊，也就是扣掉了这个食物跟能源，还有扣掉房租啊的这个部分呢，还是每个月还是上涨 0.3%， 比上个月上涨 0.3%。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呢还是相当的僵固，我们虽然看到年增在慢慢的下滑，可是它每个月还是在一个上升的一个情形啊。那这就是联储局希望这个部分呢，就是服务业还有就是由工资所带动的这种的通货膨胀能够降温，但是目前呢所有的努力还没有看到很具体的一个成效啊。所以现在市场上其实已经预估呢联储应该会升到至少 5% 以上啊，这是已经慢慢取得一个共识。那我们在这个债券市场也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看到现在一年期的这个国债殖利率现在是 5%， 两年期是 4.6% 啊，那么就是从六个月也是 4.98%。 所以我们看到从债券市场的预估，从现在到未来一年，这个利率是在5% 左右啊。那我们也看到在最近呢，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也开始上扬啊。其实距离我们一月中那时候大概 3.37% 呢，我们现在已经上扬到 3.77%， 也就是说大概是上涨 0.4% 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呢，因为很强的就业报告，其实债券市场已经慢慢在反映这种现象。不过我们看到股市就是有点是两样情，所以虽然债券市场已经在反映这个风险，可是呢股市的投资人是不是还是对这种成长股还是相当的青睐。但问题是成长股本来应该理当受到这个殖利率影响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当债券殖利率提高以后，它的估值啊应该是要下滑的，不过最近的成长股却非常的强劲，所以到底是债券市场解读错了呢，还是股市投资人太过乐观？我觉得现在这是我们在最近呢是最需要去判断的。
按理说哈，就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话，应该是股市比较大跌才对。然后我们看到呢，的确这个高科技今天还是收高的。这个费半呢也是收高的，收的幅度还不小，所以这蛮有趣的。昨天就有一位这个分析师他就认为啊，说经过这半年的这种折腾啊，大家已经比较麻木了，就是比较市场已经消化了这种通胀的这种风险。但是我们也看到呢，像摩根史丹利啊等等他们的分析师呢，就直接就讲到其实美国的股市已经基本上到头了，熊市呢应该过去了，但是牛市也没有来到哈，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您刚才也讲了，哎，那现在股市两样情，接下来还要去观察，那您觉得哪些数据啊，或者是哪些事情可能会让这个市场更清晰地看出来未来联储的一些脉络，或者是这个通胀的数据到底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呢？
对，我觉得从今天的联储的官员的讲话，我会觉得他在三月份的时候，他可能会调整他的一些数据。但是我注意到了，他们今天一致都讲今年可能的经济成长率是1%，可能大家没有注意这个细节。那事实上，他在12月底的时候，他们预估今年经济成长率是0.5%，也就是说，其实呢，现在美国的经济是比联储在十二月中预估的时候要强。所以也就是说，经济成长确实是并，就是说我们大家担心经济有衰退的疑虑嘛，哈。那从联储的官员的谈话来讲，似乎他们并没有看到经济要进入衰退，也就是他们觉得这个软着陆的几率还是相当的高，哈。就是说他们觉得经济并不会出现负增长，然后通货膨胀呢虽然比想象的还要坚固，但是他们也觉得是在一个下行的轨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市场，就是说为什么债券呢？殖利率已经开始在上扬，好，似乎感觉，但是呢，股市没有回档，其实就是在反映说，哎，投资人或者是相当一部分的投资人还是认为这个经济的软着陆的几率是还蛮高的，也就是说，哎，通膨慢慢降温，虽然利率很高，但是呢，我们这个经济还不会失控进入衰退，也就是说现在在一个算是一个最完美的状况吧，应该是这样讲。
Rex， 我想呢，今天呢有几个13F 哈这样的一些报告啊等等的，也都让市场呢就是关注着他们怎么去布局的。我看到呢，这里边很多人啊，包括巴菲特，他们都是大砍了这种高科技股啊等等的。首先呢，我先说一下今天这个巴菲特的这一部分，我看到就是直接造成台积电呢。刚才就已经大跌了5%了，因为呢，在他这里边，我看到他的布局呢，直接是，把台积电重仓砍掉的。在上一个季度呢，他们是重仓进入啊，是在巴菲特的整个的布局当中呢，权重当中是前10名的。结果这次几乎就清仓了，那么这个也给台积电做了大举的一些波动。我们也看到呢，不光是巴菲特哈，那其他多个大的这样的机构啊，在第四季度都是把高科技股呢直接就给清空啊，像桥水。他直接就是把什么 AMD 啊等等啊，微软的全部都是清仓的。那您怎么看哈这个巴菲特这个动作和台积电这个，或者市场对台积电这个股票今天所做出来的这个反应？
对，我是特别注意到这个新闻哦，也稍微看了一下。那这个动作呢，是让大家是非常的意外，因为我们知道巴菲特的风格啊，向来就是说他曾经讲过，最好就是买了以后就不卖哈，就长期持有。不过他才在第三季才刚加嘛，但是第四季又砍仓，这个动作是非常特殊啊。当然，我想现在市场也还猜不透为什么这个他要这样做哈。不过你也可以解读说他的这个他在第三季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跌得很低的时候他进场，然后第四季开始回升的时候他逢高获利了结，好，也可以这样解读他。但是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举动啊。我想也许巴菲特有考虑到。这整个这个就是说整个半导体这个前景啊，会不会是整个产业的一个疑虑啊？我想这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做，不过这个动作确实跟过往他的这个操作的手段啊比较不一样，因为以前他是逢低买进，而是非常长时间的持有啊，不过这一次是比较不同这样子。
对，所以今天的台积电是波动非常大哈，已经跌了5%了，亚洲那边开盘之后。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哈，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Rex， 都说市场没有水晶球，我们看到多个这种富豪家族的办公室，他们第四季度呢全部是抛售了科技股我看到像什么沃尔玛呀，他们的创始人这个沃尔顿家族投资公司，他们都出售了他什么云计算公司 Snowflake 呀这些股票。那结果呢，这些股票在2022年大幅下滑之后，今年开年啊，高科技都是在反弹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呢，也是清仓了，什么微软呐、等等的，这里边只有索罗斯啊，他的那家机构呢，他是重仓了这个特斯拉，所以呢这一波的反弹他们是抓到了。我想听，我看到现在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都在。中概股阿里巴巴呀等等的他们往这上面呢开始加入了这样的一个比例哈。我想听听您对这些机构布局的这些看法。
对，我觉得在那个我们今年来讲，你会发现去年表现最不好的类股啊，就是尤其是高成长类股，在今年呢是上涨的最多。我觉得最主要的 这两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债券殖利率的改变啊，我们这个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在去年这个十月啊24号的时候是 4.25%， 那我们在今年1月18号就曾经掉到 3.37% 了，就是幅度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呢，对这个科技股跟成长股是非常有利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去年底啊，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都强调说要做这个 harvest tax loss 啊，就是说要做避税啊，等于是说你把一些亏损的部分把它卖掉啊，然后就可以有一个节税的一个情形，所以也有相当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在年底的时候大家把一些赔钱的东西都卖了、啊、卖了来节税，所以使得他这个在年初以后他的卖压就减轻了，因为你卖了以后呢，那这些股票到哪里去了，那可能就到了这些比较长期的这个投资人，或者是逢低哦准备要这个捡便宜的这些投资人手上。那么一旦这些人握住以后呢，除非他涨了一段幅度呢，不过他不会轻易的这个卖掉哈。所以这个情形下就会使得这个今年呢，这些去年表现最坏的股票呢，反而在年初呢涨得最多。不过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因为这些股票也是涨幅已经相当的高，所以在这个点位上啊，就是说尤其我看到这个 Fear and Greed Index， 就是这种恐惧跟贪婪指数啊，又来到了这个73了、啊、也是算是在一个 Greed 的就是贪婪的位置，所以是不是投资人这波涨那么多以后，可能要稍微戒慎恐惧啊，要稍微谨慎一点。
Rex 还有一个问题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呀，就是整个的市场呢都是看好，包括中国解封之后啊，可能对市场会带来一些帮助。我们看到呢，就包括能源方面啊，都觉得哎，接下来的中国的解封会对这种大宗商品呢，在这个价格会有一些推升的作用。而且呢，这种推升，今天我看到华尔街呢日报有一个文章，他就警告说的，哎呀，经济的回升啊，不一定会靠得上这个中国这方面。但是我们也看到呢，刚才我说了哈，很多的这种投资机构呢，加大了对中概股的这样的一些布局。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呢，就是很多人呢都会觉得现在呢，就是经过3年的这种封城政策和习近平的一些动作吧，让中概股呢其实是很惨的，特别是它的科技股类。那么现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低的位置，那么它的开放和重新的这样一个盘整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时期。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做法？您会因为我们知道中概股这个很多的因素是不可预测的，对吧？跟这个政府的政策不连续也是相当有关的。您在这个问题上一般情况之下会如何进行判断？一些个体的一些散户的投资者呢，在这个问题上您有什么建议？
对，我想在机构啊，我看今年所有的机构反而普遍来讲都是认为是应该要增加新兴市场的股票啊。当然这新兴市场的股票里面最大的成分当然就是中国啊，它占的比例是最大。那当然它有两个原因，最主要就是一方面它已经多年的下跌以后呢，新兴市场股票的这个本益比啊，相对来讲比欧美成熟国家的这个股票的市就是本益比的估值啊，要相对来讲会比较便宜啊。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中国在慢慢经过解封以后，它是不是有一个契机啊，那这个是大家普遍的机构在今年都是全面都是这样看的。那我自己呢是就是说中国确实讯息是相当难以这个掌握好。那我自己是比较特别去注意，就是说你不妨把人民币当成啊，就是说中国它现在的一个风向球，因为这个东西比较难以用其他政策面去影响啊，虽然还是会影响啊，但就是说通常在人民币如果它急贬到了7块钱以上的时候，那可能中国的形势就不是太稳定哈。那时候通常就是可能股债汇啊各方面都是不是那么有利。所以他回到这个他回到一个升值走势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稍微对人民币就是人民币回到升值走势以后，那就表示他的经济形势现在是比较好一点哈。所以我不妨没办法跟对中国股市的这个是不是一定上涨做出评论，但是我建议大家不妨注意一下人民币的一个相对应的关系啊，就是如果你看到人民币在贬值，那你大概知道这个股市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表现。那反过来呢，人民币如果是在升值的情形下，那可能它的股市呢相对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形。
综合以上的这些情况的话，我也想再问一下能源和黄金方面哈、啊。我看到呢，今天黄金已经破了1860美金啊每盎司，它是往下走的。然后呢，能源呢，现在我们也看到今天能源也是收盘是往下走的，可能这个能源呢和美联储啊他们要卖出这个石油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们好像是又要出售这个石油了。那现在您讲到了，就是目前呢处于一种比较微妙的这样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接下来呢有很多的因素啊都会打破这个平衡，也就是说未来的走向的问题。那我有几个问题，第一呢，您觉得要观察哪些指标啊，这个对市场会带来影响？第二个呢，请您再给我们来讲一下与此相关的能源和黄金市场。
对，我想现最主要啊，比如说以黄金，它是非常清楚的跟美元是有挂钩的啊，所以美元呢，在前阵从这个高档啊，大概在美元指数大概在112就一直持续的滑落，到接近100的时候停下来，然后在我们美国开始出现强劲的就业报告以后呢，美元开始转升了，也其实就是在反映我们刚才在之前讲的，就是看起来联储局呢似乎升息的这个会比预期的要长啊，就是会预期的多，而且时间更长一点啊，所以使得美元指数又重新从这个站稳的一个脚步又开始慢慢的回升。那当然美元转涨呢，这相对于对油价对黄金都是一个压力，所以我觉得在观察这些的时候，其实反过来先观察美元，而这观察美元呢又最重要又是回到联储局的货币政策，所以这是一环扣一环的啊，这是我的想法。
好的。非常感谢Rex 哈、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呢也没有问题的话，高杰就呼噜呼噜问完了啊。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您可以打电话上来呢，向专家去请教您的问题。如果您呢自己有一些哈、啊、很多的问题呢都是比较不方便啊，比较隐私，也可以呢私下呢去联系 Rex 呢在美国有他自己呢本身就是多元投资理财方面的专业人士哈、啊。Rex 的电话也请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好不好？
408-520-9558，408-520-9558。
520-9558。好的，非常感谢 Rex 的分析。我们广告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消息以及各国的情况。谢谢 Rex。
谢谢。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张马。最近房价下跌，对于首次买房的听众，这也许是个很好的入场机会。今天我特别为大家推荐几个不需要看报税的买房贷款项目。如果您是薪水收入，只需您的雇主为您提供收入证明即可。如果您是自雇人士，您可以自己申报收入，或者使用银行入账作为收入。这两个贷款的利率也非常好，30%首付，利率最低可达6.75%。另外，这两个贷款项目也可以用来买投资房。欢迎大家来电咨询408-858-3198，408-858-3198。您也可以用这个电话加我微信了解详情，408-858-3198。Your loan, my solution。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
预防疫情该怎么办呀？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呀，三支指压膜床帮您体温上升一度，免疫力就能提高5倍，还能深层排出体内垃圾寒气湿气。结合传统的拔罐、艾灸、按摩、温热疗法，加上西医的矫正和还原脊椎的功效，很多人已经验证了它的惊人功效。 您也一定要来体验哦。
3H 远红外指压按摩床，预约咨询请致电美好生活小铺510-850-8680，510-850-8680。
买了新车、旧车呀，除非家里人还能用上，否则建议你赶快卖掉。一方面不用你自己再交保险费，不用再更新注册了，不仅省钱，还少操一份心。另外一方面呢，车子啊是越放在那里不开，老化的越厉害，像电池、轮胎、电路系统，甚至长时间放在路边被盗贼盯上，车子被偷，车上的 CAT 三元转化器被盗，那都是经常发生的。到那时候啊，损失可就无法挽回了呀。旧车呢可以捐，捐车的好处是省心，还可以有一笔不菲的抵税额。旧车也可以卖，卖车的话呢就卖给希望之声吧。希望之声现金收车，负责办理车辆过户、转责任等后续一切手续，安心放心，还支持了华人公益事业。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从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接下来呢，高杰连线的是 Max， 你好。
哎，你好。
好，我们接下来呢和 Max 一起呢去给大家看一看哈。今天我首先看一下个股，然后呢我们会和 Max 一起呢去解读一下今天的13F 哈这个报告啊。今天我们看到多家的这样的知名的机构呢都已经公布了他们第四季度的报给 SEC 的呀，他们这个布仓啊、重仓和轻仓的等等的布局的情况，我们呢一会儿呢详细的去解读一下。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个股啊，今天的 Tesla 是大涨了7.51%。今天其实它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些消息，反倒呢是纽约的工厂他们要组建工会哈，有这么一个消息。今天呢也是 Tesla 这个大涨啊，还有恩伟达大涨了5%呢，都已经带动了高科技股的大涨。我请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特斯拉已经连续跌了3-4天了，哎，今天开始反弹。
特斯拉在它在一短期内啊，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 okay， 但是同样它在半年、一年内还是看跌的。所以因为整个一年内都是看跌的，所以还需要再持续观察啊。但它当然它长期是看涨，如果长期投资的话，你同样可以在比较安全价位，大概130左右。
130左右，现在是209.25了哈，今天收盘的时候130，这是
没有耐心等的话，因为它长期是看涨的嘛，你依然是可以少量买入，然后把钱分成可能几个部分再逢低买入。
今天的这个特斯拉哈，然后今天的特斯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股东哈，日本前央行的一位成员呢是给马斯克呢非常的点赞哈。他是说呢，以前他从马斯克说，他如果呀有好的竞争对手，他做出好的产品的话，特斯拉破产我都不在乎啊，就是说明呢他认为这是特斯拉的一个文化。同时呢，他对马斯克他这种惊人的在多个行业当中去分散他的精力呢，他感觉佩服。他开玩笑说，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人类呢还是一个外星人啊，他开这个玩笑。这是今天特斯拉啊，有关特斯拉的一些消息。今天呢还有一个是可口可乐啊，它公布了业绩，第四季的它的财报呢增长了7%，达到了101.3亿美元，好于呢市场预估的100亿美元，净利润呢是从24.1亿降到了呢20.3亿，那这个呢也是符合市场预期。这个呢它为什么净利润下降了，但是呢它的公司财报呢还这么好呢，是因为定价涨了12%。那我们知道哈，如果你去消费可口可乐的这个系列产品的话呢，涨了2%的这一部分哈，就是高单价商品的销售比例呢也是提高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它整个支撑了可口可乐啊，在去年或者是在现在 都是经济不好、通胀高企、消费下这个能力下降的情况之下，他呢仍然赢得了他自己的胜仗吧。但是他今天呢，随着整个道琼斯这边的股市呢，它是跌了1.67%哈。我们来看一下可口可乐的走势。
可口可乐在短期内一个月内，甚至是一年内啊，都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如果你看长期的话，它在2022年，它是来自2022年大概3月这样来到它最高价大概60多块美元了，65，接近64块多，65块美元了，所以现在59.59块美元，它是属于比较高的价位啊。能不能创更新高，那个也还是未知数。但是如果当然如果你想要在比较安全的价位买入的话，你可以再等一等了。它长期是看涨了，但短期是看跌的。所以你等一等看看能不能下到差不多50美元左右，会比较安全一点。
现在是60块哈一股。可口可乐。另外一个呢则是Palantir 啊，它这个家公司呢是一个数据分析机构啊，它呢是专门给政府啊或者是一些机构哈、去提供大数据分析的。这家公司呢，它最出名的一个案例啊，一下就是名噪全球，是因为呢它帮助美国的军方成功定位和击毙了基地组织的首脑本拉登啊，就是他给提供的这些定位啊大数据的。那么这次呢是它今天啊这个周二上涨的幅度超过20%哈，这是一个新兴股了。那它呢是营收增长了24%，达到了19.1亿美元哈。那他呢也是在他的这个从公司创始到现在为止呢烧钱烧到现在呢是第一次开始盈利了，所以今天的这家公司呢真的是当红炸子鸡啊，所以呢股票呢一下子涨了20%以上。它的代号是 PLTR， 它呢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我们来请Max， 我们来跟看一下，它今天一共涨幅是21.16%，每股呢是9.22块。
OK， 9.22块美元呢、现在我看它在短期内它是看涨的，也在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但是它在一年内还是看跌，整体来说。如果他这里的数据是从2020年十月开始到现在，就还不满3年了。
对，
所以整体来说，他还是属于他，处于他历史的低价位，因为他曾经最高股价是在2021年1月29日，来到差不多35美元，现在是9美元，9.22块美元，他最低当然。他一开始的时候是9.22块美元，所以现在他几乎是他开始的价位，就是属于比较低的价位了，最低曾经来到差不多6.多块美元了。所以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当然现在是历史的低价位嘛，那其实你少量尝试也是可以的啊。如果是但是依然是见好就收了。因为它短期内在一年内它还是看跌的。但是如果你要更安全的方法的话，那还需要再观察。
这是这支股票哈，代号呢刚才我重复了是 PLTR 哈，这家公司今天呢一下涨了20%多。还有一个呢是比较熟悉的大家，就是 Airbnb 哈，这种短租的平台。那它呢是第四季度收入是19.19亿美元，好于分析师预期的18.6亿美元。然后呢它的盘后啊，它的股价上涨了8.9%，它是今天刚刚公布的。它的第一季度的财测预期呢也是高于预期的。那也激励了呢盘后的这个上涨哈，然后它今天呢是收高啊，今天本身也是收高了3.82%哈，它呢是为什么呢？就是它在 Airbnb 在给股东的信当中说，从今年来看呢，还是看到了需求呢在持续的强劲， 在去年呢，我们知道从大流行之后开始旅游啊等等不断的恢复，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业绩呢是相当的不错。那么现在呢都是说大家看到经济比较暗淡，那但是他从他的这个房子的预定数啊，确实呢看到2023年的需求呢仍然持续强劲。这个呢从这个企业当中看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好于经济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大家没有耽误大家出去出行去玩啊等等的啊。然后呢他这个平均的房价也很有意思，年度呢降了1%啊。Airbnb 平均房价是153哈，这是 Airbnb 的这个数字，这个也是比较有参考性的。他的这个每订就是订房啊，就到底有多少个晚上啊，这样的话呢它是年增达到了20%，8820万，但是这个数字呢低于市场预期的8970万哈，这是看到就是订房的每个晚上的这个数字，但是它的营收年增了24%哈，它活跃的这个房源呢在这个平台上到底有多少个呢，年增了90万个哈，它现在呢是达到了660个。啊，房源在这个平台上面，很多一些 group 要大家出去的话，哈，一家子人出去的人多的话，大家都愿意呢去租这样的 Airbnb， 然后呢，有的也是 Airbnb 的比这个酒店呢要便宜哈，所以呢，在普通的这样的一些民众当中，它是非常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的这个属于一个旅游业的当中的一个代表了，所以它的这个2023年的预计呢，让我们看到呢，其实整个美国的这个消费哈，仍然是比较有韧性的。这也许呢，对于我们这个整个的宏观经济吧，给大家看来呢，还是大家比较有信心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Airbnb 的走势吧 ，Max。
Airbnb， 我看到它在短期内啊，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拉长了半年一年甚至是它从2020年12月11日开始啊，当时股价是139块美元了，现在是120块美元，它最高的股价在2021年呢2月来到212块美元了，也最低是在2022年12月来到85美元。所以现在它长期来说还是看跌了，还是看跌，所以不知道会跌到哪里啊，所以还是有待观察的。
嗯，它的盘后可是大涨了8%的啊，所以短期之内，明天会不会趁势再往上走高呢？
明天呢、啊？明天那个是很难说的啊、当然，如果你在短期内看的话，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但是它已经到了它的顶部了，就是就一个星期内你可以看到它是属于比较偏高，因为它突破了它的高位嘛，所以短期内是看涨了，一周内其实也短期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
我们再看一下，
但是涨到哪里不知道的，所以如果真的赚了钱就见好就收。然后也不要放开。
好，这是 Airbnb 哈，给大家做了这么个点评，该涨的今天都涨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泰森食品啊，这也是美国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大的企业啊，它今天呢是收跌了0.11%，它的代号呢是 TSN 啊 TSN， 然后它收盘之后呢小涨了一点哈、啊，这是泰森食品，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情况。它呢也是肉类公司嘛，因为成本攀升和牛肉价格下跌，它最近一个季度的净收入是3.16亿，低于去年同期的11.2亿。我的天，11.2亿和3.16亿耶！大家看到了哈，泰森食品这差的也太多了，所以呢，它在盘前呢就下跌幅度超过5%哎，泰森食品。
它泰森 Foods。现在的股价60.89块了，它在短期内、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是一年内都是看跌。
好
，OK， 那它如果你想五年以上的话，它是，5年以上它也很难说，它还是未知的。它如果你讲，10年以上，当然它是看涨了。OK， 它最高股价在。 大概2022年了，来到差不多93美元了，现在是60美元。所以如果要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价位啊，去买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现在其实是可以少量买入了，但是如果你要再安全一点的话，你可以等到接近50美元左右。
嗯哼 ，OK， 这是泰森哈，这都是行业代表啊、哦。
但是这个要有要有更超过5年的持有力 ，OK， 甚至是10年了，就是要有长期的持有力，短期内它是看跌的。
嗯嘿 ，OK， 我们再看一个呢，是投资机构哈，凯雷啊 ，Kyle，它的代号呢是 CZ。啊 ，CZ， 它今天的跌了0.17%，然后呢，它每股是35.33块。
CZ，
它是私募股权的巨头，所以呢，它是最近有说呀，要公布它的新任的首席执行官，这位新任的曾经是担任过高盛公司的联合总裁哈，说他们可能要请他来聘任来掌门呢。这个凯雷他本来就是一个私募股权的这样的一个巨头公司。
嗯 ，CZ 这里是我没有看到他是586嘛？
嗯，
他的股权586。
嗯。
OK， 我看他如果是短期内，他是看涨了。
CZ 是35.33块呢。
在纳斯达克
这家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我没有看错吧 ？CZ 对，
CZ， 他这个35.33块的美元。
对。
我看他一个月内他是看涨了，也当然一周内他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他是看涨的，我们看半年内、半年内就不确定，他一年内是看跌的，如果5年以上他是看涨的，所以他最高的股价来到，差不多60.14块哦，在2021年11月的时候 ，OK， 他然后他就跌到。26块美元，然后现在在35块美元，所以如果要在比较安全的价位，因为它短期内是看跌嘛，所以你要在比较安全的价位买入啊，我觉得你可以等到差不多20美元，就20美元左右。
另外一个呢是 Public Storage， 它的代号是 PSA，Public Storage， 这个大家应该很知道的哈。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要喜欢投资房地产的话呢，这也是哈，过去这几年呢比较兴旺的一个投资啊。你只是呢去买一个 storage， 你也不用去管什么房客等等的哈，也没有那些水电呢等等的。如果你买的对，买的好的话呢，是比较不操心的这样的一种投资的方式。这个 public storage 呢，这个他们自己呢，它是，今天是。小跌了0.54%哈，然后它的每股是300.08块。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那它今天也是哈公布了它的这种业绩，它是提出呢是这个 public storage 对那个 live storage 要提出了110亿美元的主动收购的邀约。在之前呢 public storage 呢它的出价被拒绝了，然后呢又加大了。收购期较少竞争对手这个力度，public 这个 storage 股票呢在盘前呢下跌了4%，但是呢 live storage 呢则是上涨了12%。我们先看一下 public storage， 然后再看一下 live storage。
public storage 我看到它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一年内它整体还是看跌的。也如果我们看更长期的话，5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如果他因为他最高股价在2022年4月来到408.95块了，所以如果要在比较安全的价位买入，我觉得可以 可以是大概$200左右。
OK， 现在是300多耶。OK， 那他的收购对象呢是 Life Storage， 他的代号是 LSI， 他是在 New York。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哈，然后呢它现在是每股是123.69元，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是0.7%。
Life Storage， 看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还是看涨了，但是半年一年内还是看跌的，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然后他在2021年同样12月来到$145，那个是最高的股价，所以可以在当然如果他长期是看涨了，你可以再观察一下，看几时看再观察一下，因为他在短期内是看跌的嘛，因为他的股价波动是也是蛮大的，因为他在2020年的时候大概$49了。他来到$49，然后2021年就来到$135，所以可以再等一等。
还有一个呢，也是哈，这个互联网电脑的公司，它呢是 Dell 啊 ，DELL， 它今天呢是跌了0.85%，每股是43.03元，盘后呢是小涨了0.33%，今天呢 Dell 呢它是有一个消息哈，他们说也要裁员5%的员工。那裁员了嘛，所以成本呢会节约，盘前呢在开盘前它上涨了1.9%左右，这些公司呢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行业当中的一些大公司，所以我给大家呢去念叨念叨啊，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Dell 的走势。
Dell 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
了，
也但是它在半年一年内还是看跌的， OK， 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我们当然它数据是从2018年到现在五年以上是看涨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再观察，因为它短期内是看跌的。Okay， 如果当然如果你要买入的话，你还可以还是可以再等一等啊，大概可能$30左右再观察一下。
最后呢也请给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哈，今天呢这个13F 哈，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因为那谁呀，就是巴菲特他的公司呢就把这个台积电呢是大幅的清仓哈，那这个呢直接导致了亚洲开盘之后呢台积电的股票大跌了5%以上。你帮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走势，然后我也想跟您就是行业内的人士嘛，你怎么看啊，每次公布这些大的机构他们自己怎么去布局的时候呢，对市场带来的影响我们也确实看到呢这个巴菲特哈非常罕见的这种快速的买快速的卖，在三季度呢大幅的重仓台积电，现在呢在第四季度居然大幅的就把它卖出去了同时呢这些大的公司他们很多公司都是做空了清仓了高科技的股票，索罗斯呢则是压住了这种特斯拉哈，反过来呢他赶上了这个开年之后的这一波行情，那您怎么看这个台积电，然后呢您怎么去评价这种大机构的布局。
台积电它在一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okay， 我们看一年内它也是看跌的，但是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如果长期来说它还是看涨的，只是讲你需要等到比较好的价位去买入，那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在它股价最高是来到差不多634台币，在2022年一月的时候，然后它就在2022年十月的时候它就来到差不多400台币，412台币， OK， 现在是524了。Okay， 所以还是需要再观察这个，因为它短期内是看跌。
这是那您怎么看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哈，这个一般的出来这个 13F 的报告的时候，你们行业内的人是一般会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些大的机构的布局呢？
当然这个我们这个问题就有点笼统啊，只是讲我们每个人他的布局当然会是不一样的。OK， 每个人他看他是看 长线的还是短线的，看他有的可能他是看他的新闻或者是他的基本面，当然基本面也有人看比较长线的，有的人他只是看这种短期的报告，当然有的人他纯粹只是看数据哦，那我是纯粹看数据啊，我在我这边 ，OK， 我看数据的话，往往在短期内它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的，所以我而且短期内大部分是比较看市场的情绪的，所以哪怕它是整体来说它是健康的，它是看涨的，但是短期内可能它也是可能因为一个消息它也可能会跌的，同样的哦，它长期内它可能是看跌的，也就是说它长期内可能那个体也不好啊，这家公司可能就不好的，但是短期内可能因为某些利好的因素啊，它也会变成是涨势的，因为短期内是很多投机者的。
嗯，请帮我们再看一下黄金的走向。我们今天看到呢，黄金是承压的，它已经是跌下了1860美元每盎司的这样的一个关口。你觉得未来在短期或者是中期，黄金的走向将会如何？
黄金，如果你是说在，如果我们看它在短期啊，比如说一个星期内啊，甚至一个月内啊，黄金是看跌的 ，OK。但是如果你拉长到可能一年的时间来看的话，它整体来说，因为它现在差不多到了它历史的高位啊，比较高的价位了。差不多1900左右，1900-2000左右，所以这个时候能不能突破它历史的新高啊？这个是还是一个未知数啊。OK， 所以黄金在短期内啊，我觉得还是会在这个位置左右去盘旋呢、啊，就是在这个比较高的价位，可能2000以下，然后2000到1800-1700这样子，这个位置盘旋。当然长期它是看涨的 ，OK。如果你真的 hold 很长期10年以上的话，
好的，谢谢 Max 的分析哈。那今天呢只是 CPI 公布的第一天，接下来的明后天还有一些大的企业公布财报，也能有 PPI 等等房地产呢一些数据呢不断的在出笼。那么这些的数据呢也会给市场包括呢联储呢作为一个观察的指标。那明天呢我们再去看哈那。经过这种消化之后，明天市场将会如何走势？总是感觉这个市场非常的乐观，因为这个通胀其实仍然是居高不下的。其中呢，食品的这个涨幅啊，仍然是非常的大啊，包括呢，在运储啊，就是在物流的过程当中，它这种存储所造成的费用呢，也不断的在转嫁到零售端。那么这些因素呢，都是在某些指标当中并不能完全所看出来的。那么我们就不妨呢再去观察吧。好的，那我非常感谢 Max 的分析哈。那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